感谢主，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69篇，生命之律的功能。我们可以从帐幕清楚地看见一幅膏油涂抹和生命之律的图画。膏油是涂抹在帐幕之上，因为帐幕和帐幕里的每一件东西都要用膏油涂抹过。我们看过帐幕最深处的物件乃是法版，也就是律法的见证。从这幅图画中，我们看见膏油是抹在外面，而生命之律则是在里面。在旧约，膏抹是为了就职进入服事，譬如外院子的祭坛在膏抹之前还不能启用，照样的帐幕虽然已经支搭起来，还必须等到抹过膏油以后才可以启用。因此膏油涂抹与生命没有关系，也与性情没有关系，那是为了开始进功用的。每一次你被膏油涂抹了，你就开始进你的功用。律法不是散布在帐幕之上的，而是安置在帐幕的中心。在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中间有帐幕，帐幕四围有细麻的围子围着，在帐幕里面有圣所，圣所里面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而在约柜里面就是宇宙的中心，神所在的地方。在古时，神不要求他的子民做什么工或参与某种的活动，神要求他们照着律法生活行动。若是有人犯了律法，他就是干犯了神。神是按照律法做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也是按照律法做他的子民。在新约圣经中有几次说到膏油涂抹的事，例如在路加4章18节，主说到他受膏来传福音，而希伯来1章9节告诉我们主被欢乐的油所膏。使徒约翰也有好几次说到膏抹，例如约翰9章6节说他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当然在约翰1书2章20节说，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并且你们众人都知道。27节说，你们从他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乃有他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谎的。你们要按着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他里面。新约圣经也提到那出自神性情的内里生命之律，新约有超过100次以上的提到神圣的生命，这神圣的生命已经分赐到我们里面。大部分的基督徒只注意外面的受膏，却忽略里面的生命之律。许多所谓灵恩运动的人都讲论圣灵的膏，他们可能经历抹在帐幕之上的膏油，却未进入至圣所的约柜里摸着法版。我们的眼睛必须得开启，看见主的恢复，重视生命之律，过于重视膏油的涂抹。新约圣经提到膏抹还不到20次，而提到生命却在100次以上。许多基督徒都熟悉加拉太书2章20节，那里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以及4章19节那里说，我的孩子们，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他们虽然知道这些经节，却不加以注意，像灵恩派的人士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恩赐的表现上。在主的恢复中，主一再地把我们从外面转到里面。我们虽然都已经得救了，也在召会生活中，但有许多人仍旧在召会的外院子，有些人甚至还不到外院子，只是在外院子外面的街道上。有些人已经过了外院子，经过了祭坛和洗濯盆，进入了圣所，在那里享受基督做陈设饼和灯台，就是生命的供应和生命之光。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许多人是这样的享受基督，然而这还只是在圣所里。我们必须进前来进入至圣所， 在至圣所里，我们摸着约柜，就是基督自己，隐藏的玛拿、发芽的杖和生命之律都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何等的需要摸着基督自己。今天基督就在至圣所里，而至圣所表征我们的灵已经与天相连，因为基督自己是把地连于天，又把天带到地上的梯子。我们如果一直的在灵里接触基督，就会享受他做隐藏的玛纳和发芽的杖，这样我们每天的生活行动就不是照着任何的教训、工作、活动或运动，乃是照着生命之律，就是三一神性情的功能。神的性情正在我们里面运行并做工，把基督的元素加到我们里面来变化我们，并且产生神所要的种子。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偏离了中心。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读过一些关于胜过罪的书，那些书提供胜过罪的种种的方法，但是没有一种方法有效。后来我在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发现了一句宝贵的话，那里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子住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我们犯罪或不犯罪，乃在乎我们曾否从神而生。凡从神生的就绝不犯罪。不仅如此，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也说，因为凡从神生之物就胜过世界。所以胜过罪与胜过世界不是靠什么方法，而在于从神而生。我们从神而生后，神圣的生命带着其性质和律就分赐到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有着神圣的生命及其性情和律，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在明白圣经这件事上，我们太受自己天然观念的影响。以往我说过，生命之律的功用是规律我们。根据这个观念，我们若正要与妻子争吵，生命之律就会规律我们。这种说法乃是根据我们天然的观念，是不准确的。我们以苹果树为例，苹果树的生命有苹果树的性情，从这苹果树的性情就产生了苹果生命的律。难道苹果树里面的生命之律是来规正这棵树，叫树不犯错吗？当然不是。苹果树的生命之律并不是这样发挥功能的。这律怎样的发挥功能呢？那是当苹果树的生命生长的时候，这生命的律就使这生命的形状成形，因此当苹果树结果子的时候，就结出苹果的正确形状来。桃树也是同样的原则，因此生命之律不是规律我们不做错事，乃是规律出生命的形状。若是一种生命不长大，那种生命的律就无法发挥功能，律只能在生命长大的时候起作用。生命之律的主要功能不是在消极方面告诉我们不该做什么，乃是在积极方面，当生命长大的时候使我们成形，也就是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这就是生命之律的功能。不要以为生命之律会常常改正你。譬如你正要与妻子争吵的时候，生命之律并不是仅仅禁止你与他争论。生命之律的作用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么低。因着我们属人天然和宗教的观念，我们把生命之律的功能太过贬低了。我们都一直的以罪为中心而有罪的感觉，但我们不该是这样。我们常念念不忘怎样胜过罪、胜过世界、胜过丑陋的肉体、胜过坏习惯，神却说把这些事忘了吧。你难道不知道，在你重生的那一天，你已经从一个范围潜到另一个范围了吗？把旧范围的事忘掉吧。赞美神，我们都已从他而生。这个神圣的出生把我们迁入一个新的范围，在这范围里没有罪、世界和肉体，在这个范围里有生命之律的功能。请记得，生命之律主要的不是规律我们，乃是使我们成形，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以往我虽然看见了生命之律这件事， 却受我天然领会所影响。我以为生命之律主要的功能是规律我们，这种天然的领会拦阻我，使我看不见生命之律的功能。最近主责备我，向我说，谁告诉你生命之律主要是为着规律呢？你在圣经哪里能找到这样的话吗？为什么你不用罗马八章二节和二十九节的话呢？罗马八章二节没有说生命之律规律我们不做错事，这种观念乃是照着我们属人天然伦理和宗教的领会。我们需要罗马八章二十九节的意象，我们现今是在另一个范围，不需要任何的规律，在这个范围里没有罪、世界、肉体或己。我们再举苹果树和桃树为例，这两棵树并没有罪、世界、肉体或己的问题，但是这两棵树各有一个使它们成形的生命之律。这样借生命之律使其成形，就是罗马八章二十九节里磨成的意思。生命之灵的律把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当我们生长长大的时候，这律就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基督怎么能成形在我们里面呢？唯有借着生命之律积极的运行，我们才能被磨成它的形状。这个实际与我们天然的观念有何等大的分别。撒旦是狡猾的，虽然圣经把生命之律的功能说得那么清楚，但我们还是被自己天然的观念所蒙蔽。许多寻求主的圣徒被他们天然的观念弄瞎了，就写了一些书告诉人怎样胜过罪。你若不想去胜过罪，罪可能只在你里面躺卧着。一旦你想胜过罪，罪就会说，什么？你想征服我？我们许多人都有一些弱点，我们若不加以理会，这些弱点也就静止沉积。但我们若注意我们的弱点，并且要为圣别的缘故想要去胜过，这些弱点就会起来打败我们。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去碰这些弱点。赞美主，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出生，一个神圣的出生。在这新的出生里没有弱点，只有带着神圣性情的神圣生命，以及将我们磨成基督形象的神圣的律。然而这个成型的工作需要生命的长大，因为生命之律只在生命长大的时候才发挥功能。这生命之律不是规律我们脱离罪，因为生命之律不在罪的范围里，乃是在神圣生命的范围里，那里没有罪、世界、肉体或己。当生命长大的时候，生命之律就运行，主要的不是规律或改正我们，乃是要使我们成形，把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最终借着生命之律的功能，我们都要成为神成熟的众子，神也就要得着宇宙团体的彰显。神的目的是要产生许多儿子，使他能得着完满团体的彰显。这是神神圣经纶中唯一的目标。神的独生子就是神本质的印象和他荣耀的光辉，成了一个人，把神表明出来，并且在人性生活中把神彰显出来。神的独生子基督在他的人性里彰显了神，在他的人性里他也借着复活从神而生，成了神的长子，兼有神性与人性。现今基督乃是神的长子，带着神性与人性成了模型样本，为的大量的生产。借着他的复活，所有信他的人都蒙了重生，成为神的众子。我们这些神的众子也是神长子的众弟兄，构成了召会。神的长子已经得了成全且得了荣耀，现今他是开拓者，进入了荣耀的范围。他也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已经打了胜仗，正在率领我们这许多的弟兄进他的荣耀里去。他现今在诸天之上做我们的大祭司，正将他所事所完成所达到的一切供应到他的信徒里面。 他在诸天之上的执事是更美的执事，更超特的执任，因为借着这个执事，他在他的复活的生命里将他一切的所事和所作都供应给我们。一方面他是在诸天之上做大祭司，把生命供应到我们里面，另一面他也是赐生命的灵，现今在我们的灵里做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这生命就是奇妙的基督自己，有神圣生命之律一直在我们全人的最深处运行并发挥其功能。按照预表，律法是神的见证，因为律法是神所示的彰显。这律法是放在约柜内，而约柜是在神的居所帐幕的至圣所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是神长子的众弟兄，是召会，是神所立并所高枕的同伙，也是神的家。神的家就等于神的居所，也就是帐幕所预表的，其中有至圣所。所以我们这些神长子的众弟兄、召会、神所立并所高的同伙、神的家，乃是神今天真正的居所。在这居所里有至圣所，这至圣所就是我们人重生的灵，这灵连于天，就是那位得着荣耀之神的长子所在的地方。基督现今在诸天之上，也在我们灵里。在诸天之上，他乃是大祭司，有君尊并神圣的祭司职分，将他一切的所事和所作供应到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灵里，他是赐生命的灵，带着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做工，因此他在天上的职事与他在我们灵里的工作互相呼应。他在天上的职事是由他在我们灵里的运行和做工所完成的，现今凡他所事和所做的都借着生命之律在我们灵里的运行做到我们里面。借着帐幕里一切器具所描绘的清楚的图画，我们看见经历这位奇妙基督的目的，乃是要把我们带进至圣所，使我们能完全有份于生命之律的功能。我们已经看过，在外院子的祭坛那里，我们先经历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以后在洗濯盆那里，我们经历他做洗净和洁净的灵。这两种经历就把我们带进圣所，在那里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陈设饼，就是生命的粮，并做我们的灯台，就是生命的光。随后我们经历基督做香坛，借此把我们引进至圣所里，在至圣所中我们享受基督做隐藏的玛拿和发芽的杖。借着这种享受，我们就能完全有份于生命之律。唯有在至圣所这里，就是我们人重生的灵里，我们才能完全有份于生命之律的功能。生命之律主要的功能不是规律我们不做错事，乃是要把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和形状，使我们与那模型一式一样。希伯来书是一卷很深的书，它的深在于启示基督是神人所立所高的一位，是进入荣耀范围的开拓者，是救恩的元帅，要领他的众弟兄进他的荣耀里去，是大祭司，有君尊并神圣的祭司职分，将他在神性和人性里一切的所事并他所达到的一切都供应到他的众弟兄里，把他们做成他自己的复制，使神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希伯来书之深也在于本书揭示这位奇妙的基督现今连于我们的灵这个事实，这灵就是今天神居所中的至圣所。这位奇妙的基督在我们的灵里做我们的生命，带着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运行工作，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这是整卷希伯来书中最重要的点，也是该书所启示的对基督的经历及其重要的中心点。这就是为什么4章12节说，我们人的灵必须与我们的魂分开， 使我们能进入至圣所，摸着神的宝座，并在需要的时候享受恩典。这也是为什么10:22嘱咐我们要坦然无惧地前来进入至圣所，使我们有份于生命之律的功能。借着这生命之律所发挥的功能，就是在诸天之上供职的这位基督能把他一切所事所完成并所达到的做到我们里面，不仅为着变化我们，也是为着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使我们这些他的众弟兄能完全与他一样，这样神就能得着许多的儿子做他完满的彰显。这就是神神圣经纶的目标，这目标唯有凭着基督在诸天之上做大祭司的供职，并在我们的灵里做赐生命的灵，借生命之律而运行，才能够达到。